各位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分享希伯来书。前几次我就以大纲式的方式来分享整个希伯来书，然后我们从十一章开始，教牧同工轮流来按着人物，就是有信心的人的人物的顺序来，我们轮流来分享。今天是希伯来书的第一次的分享。先简单介绍一下希伯来书的这个背景，然后呢再分享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好，我们先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特别仰望你，我们把从今天开始的希伯来书的分享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借着你末世的话语，当我们分享的时候发出亮光，当我们听到的时候在我们的心中做光照的工作，使你的话语不但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亮光，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道路，好使我们在你的真道中，我们更深的认识你，并且与你同行。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今天的分享，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先简单的分享这个希伯来书的背景。先谈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像罗马书是保罗给罗马教会写的，那希伯来书是谁写的呢？可以说希伯来书是一卷匿名的著作，整卷书中没有直接提到作者的名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暗示这个作者的这种身份。所以关于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没有定论，有讨论，有争论，但没有定论。有认为是使徒保罗的，也有认为是保罗的同工巴拿巴的，还有人认为是在初期教会中大有学问、大有讲道能力的亚波罗写的。但圣经希伯来书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所以有人很巧妙地说，希伯来书作者到底是谁，只有神知道。当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倾向性，但既然我们没有说，我们也不确切的讲是谁写的，但这并不影响希伯来书是出自神自己末世的正典的这个事实。那希伯来书的这个第一个对象写信的第一个对象是谁呢？我们从希伯来书读到希伯来书，我们很快就知道，就像希伯来书这个名字所告诉我们的一样，这是针对着当时的初期教会的犹太的基督徒来写的。当时初期教会的犹太基督徒，他们面临着从犹太人自己的同胞来的逼迫，因此他们的信心开始动摇，在压力逼迫中，他们要开始信心不仅基督的信心动摇，他们也开始要考虑要不要退回到他们祖先的犹太人的传统的信仰中。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犹太人来的压力逼迫，希伯来书的作者被圣灵感动，写了这本书来鼓励他们。特别是我们从希伯来书中我们看到当时的犹太基督徒所遭遇的这个逼迫圣经里面从希伯来书第十章还有其他的经文里面特别提到说，他们是当时是被毁谤的，遭患难的，而且成了戏景的，甚至有些人被捆锁了，他们的家业也被人抢去了，他们常常受到顶撞，所以他们所遭遇的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被捆锁、家业被人抢去、被顶撞，但确实还没有到一个流血的地步，换句话说还没有到殉道的地步，但他们已经遭受着这种越来越严重的这种逼迫。因此呢，面对着这样的一个逼迫，当时的犹太基督徒有三种的倾向，或者内心里面有三种倾向。其中一个呢，从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忽略基督的救恩， 要重新的回到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或者旧约的律法里面，忽略这个基督的救恩，重新的回到律法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倾向。第二种倾向呢，起初对基督的信心开始动摇，他们要考虑重新回到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第三种倾向呢，再进一步，他们要离开基督，要回到重新的回到这个圣殿里面。所以这个三种的倾向，就是忽略基督的救恩，要重新的回到律法的倾向，起初对基督的信心摇动动摇，又要考虑重新的回到犹太人传统的倾向，要离开新约或者离开基督，要重新的回到圣殿的这种倾向。其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种倾向。为此希伯来书的作者被圣灵感动，特别做出这些劝勉，不要忽略个基督的救恩，要正中所听见的道理，也特别说让他们说要谨慎，不要把永生神离弃了，一定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要坚持到底，这样在基督里面有份了。然后他也继续的劝勉，在基督的这个根基上，他们继续要成长，要殷勤的来服侍主，一直到底，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他也特别劝勉与犹太基督徒，当存着耶稣基督是更美的中保，当存着信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啊，特别要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不可丢弃那有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这是我们在以后的分享里面都会看到的。并且他特别劝勉说，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世成终的耶稣基督。这是希伯来书的在不同的章节里面所出现的特别的劝勉。所以另外一个呢，我想在这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当时犹太基督徒面临着自己的同胞犹太人来的逼迫越来越严重，他们的信心开始动摇，他们甚至可能觉得自己承受不住自己同胞来的这个逼迫，想重新的回到律法，重新的回到犹太人的传统，重新的来回到圣殿，忽略基督的救恩，从起初的信心离开这个起初的这个信心，甚至可以说离开这个基督，他们又受到极大的这种信仰的这个挑战。我想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在希伯来书什么时候写的呢？当希伯来书写希伯来书的时候，从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看，圣殿的敬拜还在持续，换句话说圣殿还没有被毁。圣殿被毁是公元70年的事，所以他这是在公元70年那个之前写成的，或者离那个也许很接近，也许在那个之前，这肯定是在那个之前。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我自己认为这封书信不但是为着信对基督的信心动摇的想重新回到犹太教的犹太基督徒而写的，同样也是即将面临着圣殿要被毁四散的犹太基督徒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写的，透过这个希伯来书来让他们来明白他们所忽略的，他们所重视的犹太的这种律法，犹太的传统信仰传统，包括圣殿的这个敬拜，归根结底 都指向基督，而且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一切，也是给他们的一个可以说神向犹太人的最后一次的宣讲一样。他既是对犹太基督徒的劝勉，也是向着希伯来人的一个布道。因为这个缘故，我想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肯定是犹太基督徒，应该是他有意的隐瞒了自己的名字。因为比如说如果保罗，犹太人恨恶保罗，甚至要为了杀保罗他们要不吃不喝。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提到如果是保罗，写保罗的名字放在这里面，他们先不用说听这个布道，连听都不会听了。一见到这封书信知道是保罗的，他们可能要撕毁，是为了可能要真的要起到一个布道的果效，像希伯来人一个布道的果效，隐藏了作者的名字。我自己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希伯来书是连接旧约和新约的一个桥梁，话语的这个桥梁。它证明着新约时代所信的耶稣基督就是成就旧约的那一位。好，那我们背景介绍就简单到这里。然后呢，我想回到这个经文本身里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他特别宣告这个基督的这个身份。从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或者第四节里面，特别谈到基督是谁呢？耶稣基督是谁呢？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耶稣基督是神末后的这个启示。过去是旧约时代，神借着众先知来启示。今天呢，耶稣基督是在这末世，基督来的开始就是进入末世。然后呢，在这末世呢，借着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来，神向我们说话了，晓谕我们。因此可以说，耶稣基督是神最终的这样的一种启示。第二呢，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谁呢？用通俗的话来讲，他就是承受万有，就是万有的主人，也是这世界万物的创造者。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是谁呢？他就是神自己的显明，而且他今天用他的命令来托住万有，他就是掌管万有的那一位。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就是荣耀的救主。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这末后的神，末后的启示，是万有的主人和创造者，也是神自己的显现，是今天掌管万有的那一位，也是荣耀的救主。当然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问题，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来讲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我今天时间的关系不详谈这些，它只是一个信仰的一种宣告。然后呢，现在开这一段，下面的这一段开始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的可以说是一个讲章。所以希伯来书可以说分为五个比较大的辩论式的讲章，也有人说是一种类似于论文式的这种讲章，它完全是按照犹太人辩论的这种传统来写的，全部用的是旧约圣经，因为你用别的来证明一个犹太人不能够服下来，全部用旧约圣经来立论，然后旧约圣经来去论证，然后呢，应用在当时的处境里面。 那好，从第四节到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二章是可以说是第一篇的讲章。第一篇的讲章开始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有一个清楚的一个立论。那立论是什么呢？基督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远超过天使。换句话说，基督是远超过天使的那一位。基督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基督远超过天使。你说这个立论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很一般。那在我们看来，这当然了，天使的名怎么能跟基督的名相比呢？天使的地位怎么能够基督崇高的地位相比呢？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第一个立论是这样，然后呢，他用旧约圣经来证明这个立论，其中证明的他全部用的是旧约圣经。第一个经文所用的是所有的天使，神第五节，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责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我要他要做我的子。换句话说，基督是神的儿子，但天使不是与神有生命相连的，他只是一个被造物。所以基督的地位的崇高，他是神的儿子，天使呢，神的被造物。你说谁更崇高呢？当然神的儿子比他的被造物更为尊贵了。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自己的孩子比我们自己所造的玩具，或者比我们所造的电脑，那宝贵的不知道要宝贵多少倍，不能够比的。这是一个他用经文来证明了基督比天使更加的尊贵。第二个呢，我不多念经文了，但是我们会引用一些其中的一小段一小段。第二个呢，特别提到说天使他只是神的使者，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但基督呢，论到子却说神那里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耶稣基督是神，坐在永远的坐在宝座上的神，而且是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他所所造的，他自己所造的，这样的一位主。所以从第八节第十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永永远远坐在宝座的那位神，他就是创造天地的主。天使呢，他是神的使者，而且他是敬拜坐在宝座的这位神，敬拜创造天地的主的这样的一个敬拜他的使者。那你说坐宝座的崇高还是敬拜他的崇高？那我们不用说了。你说使者崇高还是主人崇高？所以第二个这个论据也是从两处几处的经文来的，也非常的简单，基督比天使更为崇高。我觉得都更为崇高，都有觉得不能表达这个崇高。第三个这个论据呢，第十三节和十四节，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我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换句话说，天使是谁呢？天使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就是说为承受基督救恩的人，就是神的儿女，为我们效力的仆人。但基督呢，赐下这个救恩的 坐在第十三节说坐在神的右边的这样的一位救主。你说谁的地位更崇高呢？所以从这句话，用这句话，用通俗的表达来讲，天使就是服务员，为承受救恩的神的儿女来服务的服务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都不用再说什么，耶稣基督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远超过天使。是的，那根据这个立论已经证明了，已经成立的，借着旧约圣经所证明的这个立论，应用在初期教会的犹太基督徒的身上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是怎样的应用的呢？所以你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经文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用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启示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基督比天使更超越。但与犹太人看重什么呢？犹太人非常的看重，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而且确实是这样，他们非常的看重律法。他们认为律法是谁传的呢？当然律法是出自于神，神借着天使给了这个摩西。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比较的，通过天使跟基督的比较来引出了什么呢？律法和基督救恩的比较。他们非常的重视律法，甚至当逼迫来到的时候，他们想重新的回到犹太的或者旧约的律法里面。你们既然这样的来重视天使所传的律法，那你们为什么不更重视比天使更超越的基督亲自所讲，而且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的和传道人一同做见证的这样的基督的救恩，你们为什么忽略呢？大家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希伯来书作者有那样的立论。你既然如此的看重，那样的看重天使所传的律法，你们为什么忽略比天使更崇高的基督亲自所传讲的救恩呢？而且这个救恩是神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以及圣灵的恩赐来不断的透过与传讲救恩的人来一同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救恩，神亲自做见证的，借着圣灵的恩赐来做见证的救恩，你们怎么能够忽略呢？换句话说，叫那些因着压力因着逼迫想回到律法的旧约的律法的这般的基督徒，让他们无话可讲，让他们不可忽略基督的救恩。就像这里面所说的，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就是基督的救恩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既然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如果我们忽略了律法，如果我们犹太人不遵守律法，都历史上一直都受到了该受的报应。如果我们忽略了比天使更加崇高的基督亲自所传讲的救恩，亲自神和圣灵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救恩，如果我们忽略的话，我们所承受的那报应会有多大，我们所说的审判会有多大。愿神怜悯我们。在这里 希伯来书的作者以超越的方式，非常但是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犹太的基督徒看中了，看到了基督宝贵的救恩。今天所处在这个时代的我们也经常受到从世界来的逼迫，因为持守基督的信仰，因为拥有基督的信仰，因为持守基督的信仰，因为想持守基督信仰的这种原则，常常会有逼迫。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面对这样的一个逼迫，我们是否在信仰的原则上妥协？我们是否成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就是有名无实的基督徒，有信奉基督的名，但是根本没有持守住基督救恩，根本没有持守住基督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现实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诱惑，常常使我们成为一个爱世界的人。当我们爱世界的时候，就忽略基督的救恩，我们就会忘记永恒的天家。圣经说，你们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当我们无论是因为逼迫而在信仰的原则上妥协，或者是因为这个世界的诱惑使我们开始爱这个世界，我们意味着我们忘记了或者忽略着基督救恩的宝贵。当我们今天听到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们知道作为基督徒来讲最为宝贵的是什么，世界所不能够换取的，世界所不能够讨价还价的，比世界要宝贵的多的基督的救恩，基督的信仰。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不是成为一个挂名的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而是真的成为持守，既然拥有了基督的救恩，就持守基督信仰的基督徒，并且知道这个基督信仰的宝贵，而轻看这个世界，放下这个世界，放下这个世界诱惑的基督徒。虽然我们活在地上，但是让我们常常思想永恒的天家的基督徒。愿主特别的与我们同在。这一段还有一个第二段，第二段讲什么呢？如果我们说基督比天使更加的超越，当然旧约圣经已经证明了，犹太人不能不服，但是他们还有一个疑问，可以说一个，你可以当是信仰的疑问也好，或者不愿意抗拒的来的这种找出借口的疑问也好，总是一个疑问，说那我们看到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根本看不出他的超越性，看到的反而是他的卑微，这怎么解释？确实这样的，基督不是比天使更加超越吗？是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神的儿子，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而且创造天地的这个主。但我们看到的基督，我们所听到的基督，我们看不出他的超越，反倒我们看到了是一个卑微的人子。我们当如何解释这个？因此在下一段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来分享讲这个，他也同样的用旧约的圣经来证明，诗篇第八篇，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者暂时比天使小，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 都伏在他的脚下。旧约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旧约圣经诗篇第八篇来证明这是暂时的。设旧约圣经恰恰告诉我们他会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去了一个卑微的人的样子，但这并不改变他的荣耀尊贵，万物都是由他管理，而且伏在他的脚下，没有一样不服他的。虽然我们现在到现在还看不到万，我们肉眼看不到万物服他，我们更看到的是比天使暂时微小一点的耶稣，他的受死。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一方面证明基督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成为肉身人的样子的时候，但他也讲为什么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或者说成为人的样子，经历死亡，以卑微的人子的样子，人的样子，他自己而且甚至经历死亡的问题。这个我们可以展开着，可以讲很多次的道德没有问题，但我今天是说了先是概括性的分享。因此我想在这里面从希伯来书的第十节到十八节简单的说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仰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换句话说，用简单的来讲，基督是万有的主人，而且万有的创造者自己，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成为的经历人的这个经历成为人，经历这个苦难，当然在这里面重点是死，这个苦难来，才能够在苦难中的人，在最终苦难中的人，并且在死亡中的人，把他们要带出来进到神的荣耀里面。这里面他希伯来书的并没有用救主，而是用的是元帅。为什么没有用救主呢？当然基督是救主，把从罪里面死亡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的，但在这里面没有用救主，是因为他要把他们要带出来。虽然他是一个全能者，他可以比如说一个人掉到大海里面，他全能者可以不用进到海里面可以把人救出来，但是在这里面用元帅是因为他自己要进到同样的遭遇里面，把他们不仅救出来，更是要把他们带出来，一起把他们带到神的荣耀里面去。因为这个缘故，他暂时取了一个卑微的人的样子，甚至经历这个苦难，在这里面说因受苦难得以完全，这并不是说透过苦难基督更变得完全了，基督本身就是完全的而且是完美的。他这里讲的不是这种品格上的生命上的一种完全，而是他的角色上的，更是显出了他是带领从我们从这个罪和死亡里面带领我们进入，从这个世界里面进入荣耀的我们的元帅，这样的一个角色上是我们角色上的完全。不然到我们他没有进入到我们中间把我们带出来，我们怎么知道他就是带领我们的那一位呢？他成为我们人的样子， 经历了几个苦难，并且在最终把我们带出来，从世界里面把我们带出来，把我们带进神自己的荣耀里面。他要做一个元帅带出来，作为元帅来带出来，因此他要成了战士，取了比天使微小的卑微的我们人的形象，这是取了那个被救的需要被救的他们的形象。因为取了这个形象，他称我为弟兄也并不羞愧。为什么？取了跟我们一样的形象，成了跟我们一样卑微的一个人，当然是暂时的，这不是本质上的主。第二个呢，他为什么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甚至经历死亡呢？十四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跟我们去一样的神的儿女，将来要被拯救的神的儿女一样的这个血肉之体啊，神的儿女将来被救的或者将救赎的神的儿女都有血肉之体，所以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然后呢借着肉身的死亡来败坏掌死权的。怎么败坏的呢？他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就是经历了死亡，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罪的权势、死亡的权势、阴间的权势，就是魔鬼的权势。既然他借着他的死来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就可以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因惧怕死亡而被魔鬼所辖制的人。他给我们看到了人如何的靠着他，借着他，与他联合来脱离掌死权的魔鬼。因为这个缘故，他要跟我们去了一样的肉身痛苦。如果他不是借着死亡，而是借着一种超越的来穿越死亡，然后让我们说你们也可以穿越，只要相信可以，我们很难。他借着自己肉身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因此给那些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给他们信心，给他们盼望，给他们信心的勇气，脱离魔鬼死亡的权势。第三点呢，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世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受试探的人，用最简单的话来讲，他自己暂时取了比天使微小的卑微的人的样子，自己在肉身里面受过凡事上受过试探并且受苦，就能够搭救那些受试探受苦的人，理解他们的感受，因为他自己亲身经历了，而且同样的能够可以安慰他们，而且他自己胜过了，因此他自己能够给他们力量，不是一个全能者的角度来给他们力量，而是一个体谅理解安慰者的角度来给力量，这完全是不同的。这一段的基督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为的是把我们从成为带领我们进入荣耀的这个元帅，借着自己的死亡来去肉身的死亡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为了释放我们，并且他自己经历过试探受苦，因此他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这是一个极其宝贵的有关基督的意义。他经历过我们一切的人性，一切的软弱，他经历过我们所能经历的，甚至我们没有经历的心灵的一切的痛苦，他也经历过那些各样的试探中的艰难困苦挣扎，他甚至经历过肉身的死亡，没有一个是他没有经历过的。因此我们再软弱，我们再痛苦，我们再艰难，我们的人生再有困苦，再有挣扎，甚至再有这些死亡，我们可以不害怕，我们不会失去信心，我们不会失去安慰的力量，因为基督在肉身中都经历过这一切，因此理解我们，他可以体谅我们，他可以安慰我们，他也可以带着理解、体谅、安慰的心态里面发出的胜过这一切的力量赐给我们。绝望的困境中，他仍然可以赐给我们盼望。人生再艰难，人生再痛苦，人生有再大的患难，都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因为基督为我们，他自己经历过这一切。这一位主今天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随时随地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抬头仰望他，让我们的心回转，从软弱、痛苦、艰难、困苦、挣扎，甚至我们所面对的死亡的这种困惑中，我们的心转向他，来仰望他。主的理解，主的体谅，主的安慰，主的力量，主的盼望必伴随我们。基督必将他自己的这样的恩典显明给我们，在我们艰难的、痛苦的，甚至似乎是绝望的这个人生里面，让我们来经历他，因此让我们来更深的来认识他，更多的来拥有他，因此我们也可以成为他更深的见证者。愿主的安慰，愿主的同在显明在正在经历患难的、软弱的、痛苦的与我们的弟兄姊妹常同在。我们低头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在今天基督的信仰不被欢迎的这个时代，充满了世界诱惑的这个时代，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借着你自己的宝贵的话语来显明基督的超越和基督救恩的宝贵。基督你自己和你的救恩，你的经历，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祝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安慰，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盼望。愿主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